弟兄姐妹平安，基督已经复活了。你们应该说基督真的复活了。好，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好吗？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好，今天早晨我起床的时候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赶快打开新闻。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今天是复活节，我有点担心。应该说复活节是很开心的事情，复活节是一个很庆祝的事情，复活节是应该是普世欢腾的事情。为什么我会有点担心？我甚至是一边祷告一边打开新闻看的时候，我要看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底又有没有恐怖事件发生。因为在这个五天前，我们刚刚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比利时发生了一个爆炸的恐怖袭击。为什么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有感触？是因为我在那个里，我那个机场我最少去过十二次，我最少有三个夏天、三个冬天，可能有四个冬天，我都是在比利时度过，我都在 Brussels 度过，因为我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在那里特别修神学，所以那个机场、那个火车站我是非常熟悉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布鲁塞尔航空公司，有 Sabena， 我想你们坐过这个航空公司就知道。所以当这个事件爆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因为在那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平安的国度，在欧洲的心脏，在欧盟的首都、北约的总部，居然发生了伊斯兰教极端组织针对欧洲人的恐怖袭击。在当时后来统计下来，有最少有35个人死亡，最少有200多人受伤，而其中不满的都是有40个国家的人。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好像是在欧洲人的心上扎了一刀。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机场的任何的守卫、任何的保安措施都是防不胜防。如果你现在是在安检之后才能够通过的话，那么你在安检之前已经可以有炸弹进入的时候，那你知道人的防范又能够到哪里呢？我在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中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都是罪，都是人的罪，都是人的心灵被污染了，都是人内心充满了恨，而这一切的一切使我们的人类的前途是非常非常的荒暗淡。可见无论是我们躲到了欧洲，我还想过到欧洲去养老，现在我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过跑到台湾去养老，因为那里的健保全世界最好，但是台湾的政治好像现在也很动荡。我也想跑到香港去，因为我太太是香港人，所以我想跑到香港去总是可以安居乐业，结果中环的之后还在旺角各种事情。我也想跑到美国去，现在反正也有美国几家教会在请我，但是我告诉你美国有枪击案。我看到全世界好像最好的地方就是伟大祖国中国嘛，哈哈哈哈。哎，你们不要鼓掌，我还没有讲完呢，刚刚发生毒疫苗事件。如果你用人的眼光来看，你用我们的肉眼凡胎去测度的话，你发现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真正安全的，这个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可以安居乐业，这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使我们的心灵真正得到安宁的。而真正的安宁到底从哪里来？圣经告诉我们是透过十字架的真理而来。当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家庭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一同敬拜赞美主的时候，我们再次去思考刚刚我们读的这些圣经。我想今天用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在讲加拉太书，就是福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我们每一个相信的人。而那么福音是什么？我们说我们基督教传的是福音，我们相信的福音，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这 good news 是什么？其实就是十字架的道理。那么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那么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开篇的时候就是说，基督差遣我本不是为洗礼，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空。保罗又继续地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愈拙，在那得救的人本是上帝的大能。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腊的人要是求智慧，我们是只传那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愈拙，在那得救的人，那总是基督，总是上帝的能力，基督总是上帝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神的智慧总比人，神的愚昧总比人智慧。弟兄们啊，保罗说，你们蒙召的时候，按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但是世上上帝拣选那愚拙的，要尿那智慧的羞愧，拣选了那软弱的，因为尿叫强壮的羞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聚在这里的时候，我实在是求上帝今天早晨让我传讲的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能力，是上帝的智慧跟上帝的能力。所以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什么，我因为我曾经定了主意，只知道叫你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就像我今天上讲台之前一样，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所讲的话，我所传的道，不在乎人的委婉的言语，只在乎圣灵跟大能的名证，要叫你们的信在乎人，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大能。这福音是什么？这福音是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需要有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看到充满了罪恶。当我们看到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罪开始污染了全世界。这个罪是什么？罪的定义是什么？中文告诉我们，罪是是非，四个非是什么？礼仪廉耻。当人没有礼，人没有义，人没有廉，人没有耻的时候，这就是罪。这是中国文字里面的定义。通过法律的定义，让我们看到罪是什么？罪是触犯了法律，触犯了刑条。你偷税漏税是罪，你贪污腐败是罪，你是包二奶是罪，你这一切都是罪。你就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罪。罪是什么？英文的定义是 sin， S-I-N。 英文告诉我们，罪的定义就是我在中间， I in the middle， 我 I'm in the center，我在中间，这就是罪。圣经的定义是什么？圣经说罪就是没有中，哈马提亚希腊文这个词就是没有打中。当你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这就是罪。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设定了一个标准，人只要按照这个标准生活，人就会一直幸福到永远。但是当人离开了上帝这个标准的时候，人开始犯罪，人开始面对罪而生，人面对死亡也因此而应对死亡而生。我前两天去看我的一个弟兄，我在他家里，因为他要卖他的房子了，所以他说，啊，李牧，你在我走之前你再看看我的房子吧。我一进他的房子，啊，他就跟我讲了一个，他说人性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什么叫喜新厌旧？他说我刚刚决定把这个房子卖走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因为这个花是我种的，这个木头是我刻的，这个石头是我特别买来的，这个装饰是我太太特别精心布置的。但是只有一个小时，当经济带他看了另外一幢好房子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的旧房子忘得九霄云外。 他说人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的人性啊，就是充满了这种喜新厌旧的这种本性。他还告诉我一个更可怕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为了追他的妻子追了多少年，好像七年还是多少年，好不容易追到手之后，感谢上帝，他说总算可以进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变心的？我告诉你，我是在这方面特别聪明的人。我说我知道，一定是在他结婚典礼上，是不是？他说是。一定是不是看到他旁边有个女孩子更漂亮，是不是？他说是。追了七年，好不容易得到了，好不容易进入婚姻的殿堂了，就在那一秒钟看到旁边的伴娘的时候，他开始出问题了。结果这两个女的，她们还是闺蜜嘛，这个闺蜜就变成什么？最后要拿着刀子，要破相的去对付对方。你看到人性是多么的充满了罪恶，人性的罪实在是没有办法，人实在是面对这种败坏的时候，必然衍生出道德的败坏。我一个朋友，他跟那天请我吃饭，哎，我也希望跟他传福音，结果哎，他说他的女儿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干什么呢？七岁的女儿去参加那个角斗，角斗就学习怎么样去那个跟人摔跤防身。哎，我说七岁的女儿为什么防身啊？他说你不知道吗？现在中国绑架案很严重啊。他说我现在这个女儿已经教导了她，可以至少什么可以防身，你一般还搞不定她。他说你，他还警告我，他说你也不要太开心啊。他说人家把你绑了，把你卸了八块，你可以卖275万。因为你身上每个器官都可以卖钱的，你知道吗？我说今天的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说我不是乱讲啊，因为什么？我们的那个防身教练，他本身还是那个武警背景的，他们过去就专门对付这种绑架案的。所以你就看到，当人性开始污染的时候，当人性充满罪恶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什么我们中国每年据报道的就有20多万被绑架的小孩子，而找回来的比例可能不到0.1%。而今天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案件，这就是为什么毒疫苗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毫不惊奇，毫不惊讶，因为这个事情太正常了，好像因为这个事情好像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充满罪恶的一个时代。而你刚当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恐怖组织在欧洲啊，在德国啊，在英国，在法国，在美国引起各种各样的恐怖袭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西方世界现在也不是那么安全。当你觉得跑到回教国家可能是最安全的时候，你发现 MH370 出事情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搞到这个结果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打开新闻你都不敢看，因为你看到不是恐怖袭击就是人性的问题，不是这个道德出了底线就是法律被破坏，不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基督教国家还是伊斯兰教国家，无论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我相信我们人类所面对的困难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罪恶的权势实在是太可怕，太可怕。而这个罪让我们看到人正在面对死亡而生，因为这个罪的缘故，圣经跟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而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今天我们不是在反腐吗？当我们打倒一个贪官的时候，我们好像在夸胜，实际上当你打倒一个贪官的时候，可能背后有千千万万的贪官还躲在那里暗笑。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世界上是充满了各种的罪恶的时候，我们去对付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没有能力的，而我们最终所面对的只是因为罪恶使我们面对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已经不是单单的脉搏停止跳动，你的脑电图没有了，你的心脏没有了，你的呼吸没有了，这是在医学层面上讲到的这个死亡。但是当我们再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三个层面的死亡比我们在这里看到肉体死亡更可怕。第一个就是什么？当你的身体跟灵魂分开的时候，当你的身体
跟你的灵魂分开的时候，你就面对死亡。但是有一个层面的死亡比这个身体层面的死亡更可怕，就是当你现在在灵里面跟上帝不能够往来的时候，你就面对死亡。从这个层面来说，死亡的定义是什么？是分开。当你跟永恒的生命分开的时候，当你跟永恒上帝分开的时候，当你跟生命的源头分开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是面对死亡。不管你是活90岁还是120岁，你最终面对死亡。最最可怕的是永恒的生命的死亡。当你在永恒当中，你不能够跟上帝往来的时候，当你永永远远的在地狱里面的时候，你就面对永远的死亡。这就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圣经说，就如罪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之所以死，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圣经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如果这个世界真像无神论所说的就好了，我有的时候想，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报应，真像无神论所说的就好了，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因果，我想就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去犯罪吧，我们每个人就去贪婪吧，我们每个人就去贪污吧，我们每个人就把别人的钱弄到自己口袋里吧，把别人的女人弄到自己的床上去吧。我们如果就像无神论所说的，这个社会是没有底线的，这个社会是没有道德底线的，这个社会是也没有犯罪的底线的，你就会看到人没有了道德的基本的约束。为什么？因为人没有信仰。为什么？因为人不相信死后有审判，因为人不相信你会遭天谴，因为人不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因为人不相信最后你会面对死亡，而且死亡之后有更可怕的，按照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你会面对死亡而之后所面对的审判。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在创世纪当中有一个故事，我一直很难忘记。当亚当跟夏娃，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耶和华看到他们没有衣服穿，于是就什么，用动物的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在想这个皮子从哪里来？为什么人犯罪之后要把动物杀掉，拿皮子盖在人身上？这是人的罪，什么透过动物的牺牲来什么来遮盖人的罪。而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同样为什么人类多少万个民族，多少千年来，每一个民族无论它的文明程度多高，无论它的文明程度多低，无论它的文化多么丰富，无论它的背景教育怎么样，任何一个民族包括我们中国，都有一整套非常复杂的献祭的程序。什么叫献祭的程序？就是把动物杀了，要流血，然后祭给天，说老天爷啊，你赦免我们人的罪吧。这就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献祭就是发生在创世纪，发生在伊甸园。当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上帝必须把动物杀掉，来以此什么洗净人所犯的罪。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来的原因。因为当每一个民族、每一个群体、每一个种族，他们通过献祭杀生来洗净自己罪的时候，他们最终发现人的罪还是不能被洗净。所以神最后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也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要被钉十字架。而钉十字架最大的功用就是一个献祭牺牲，就是来遮盖人的罪，使我们因着十字架的牺牲能够回到上帝面前。为什么人一定会死？因为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什么叫罪的工价乃是死？就罪的代价乃是死。但是圣经又说，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而且圣经让我们看到，耶和华把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都归在谁的身上？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就有了代罪羔羊之说。代罪的羔羊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西方的文化。因为什么？当耶稣像羊一样的被拉到十字架上被宰杀的时候，他流下的血使人可以因着他的缘故可以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来。圣经说他被 挂在木头上，他被挂在这个十字架的木头上面，担当了我们人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使我们得了医治。为什么要十字架？因为十字架的功效就是透过基督耶稣的舍命流血牺牲，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使我们可以跟上帝和好，可以跟上帝往来，也可以与世人和好，甚至跟万物和好。今天我们很担心这个宇宙的这个环境的问题。我是一个很没有理科思维的人，你们我小时候，对不起，我不可以告诉你我物理考几分，我也更不可以告诉你我数学还不错了 ，OK 了，大概能考试总是能过。但是 anyway， 我实在是有很多的最基本的理工科，所以我们家里电灯泡坏了是我太太换的，你懂我意思吗？我很感谢她的理工科蛮好啊，我们互补的很好。所以呢，你知道我有的时候想很多基本的理工科东西想不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想啊，人类产生了这么多雾霾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想过，亲爱弟兄姐妹？你说风一刮就刮走了嘛？它刮走还在呀、啊，你懂我意思吗？总归在 somewhere，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搞环保的人，一些科学研究的人，他们说环保是不可能的事情，环保只是把这个污染什么推迟啊，环保只是把这个污染减到最低的可能性啊，环保是没有这回事的。你不要指望我们的晴天会越来越多。你不要，因为现在这里多了，那边就惨了，你懂我意思吗？台湾叫风一刮刮到台湾去了，再一刮刮到香港去了，再一刮，你看福岛核电站，知道吗？我告诉你，日本人很坏的，他们隐瞒呐、啊，不告诉我们呐、啊。我告诉你，福岛发生的核辐射的坏的破坏力，不比这个切诺贝利核电站差、啊，只是很多事情他不告诉你呀、啊。现在我告诉你，你们住在太平洋西岸的，你们小心了。你们最好不要随便吃那里的海产，你不要以为那个龙虾越长越大很好的事情，那里面是受了核辐射的，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今天人类80%的人类住在离海岸线80公里的地方？你知不知道因为人过度的开采伐，人类已经把这个海洋资源透支的差不多了，可能在我们的孙子这一辈，人已经没有多少海产可以吃了，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今天就算是澳大利亚很多人拼命的移民去，我大学同学有3个跑到澳大利亚移民去，跑到那里去干嘛？澳大利亚的资源透支非常厉害，土地沙漠化程度非常厉害，而澳大利亚可能在50年后绝对不是人类适合居住的地方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罪使这个环境受到污染，这些困难使我们面对各种使我们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十字架的救恩，我们需要十字架来成就上帝的能力。那么甚至对不起，给我一点水。那么十字架到底能够成就什么？我想十字架成就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困难要解决，因为我们人类面对的困难越来越多。请你们为我祷告。困难越来越多，因为十字架的困难，因为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困难，我们发现我们人已经没有办法解决困难，我们连减少困难的可能性都没有，我们而且发现这个困难的源头就是人的罪的问题，而十字架来到我们中间，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被解决，使这个罪的源头被解决，而使我们的困难的源头被解决，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去。圣经说，我虽然行在患难中，你却拯救我。圣经又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要使你得到安息。 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他曾经，我认识他很多年。我在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佛教的信徒，他没有信耶稣，但是他一直有追求真理的心志。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了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牧师的布道，在这个布道当中，可能这个牧师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请你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到安息。当我们看到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可以得到安息，这么一个小伙子又高又大，等一会儿你们看到你们这里当谁长得最高你就知道他是谁了，倒在他的太太怀里面痛苦啊，他从来没有这样过，他长了几十年四五十年，他从来没有到这种境地，因为他看到他自己的软弱，他看到他自己的无能，他看到他自己的败坏，他看到他自己实在没有办法面对困难而生。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认为我只要有十块钱，我一直讲一句话，我小时候我只要有十块钱，我所有的困难都被解决了，因为我有十块钱，我可以请我班里面所有的人去吃上海的那个生煎包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你现在有100万，你在北京只能买一个厕所啊。小时候你发现我喜欢骑自行车，我发现我有一部跑车就好了，哎呀，我有部跑车好像全世界都是我了。现在我发现你们中间开 Rolls Royce 的人困难很大，好像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难似的。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在这里跟我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你要来到基督的面前，你来接受他，他而且告诉你，他已经得胜了死亡这个人类最大的困难，使我们可以重新因着他，因着十字架而生。十字架还要重要的在哪里？因为爱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十字架所体现的是牺牲的大爱。今天人最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可以有很多财富，北京的房价又涨了，你很开心是不是？或者很悲伤，对不对？我告诉你，你都不要，你有房没有房你都不要。为什么？因为有房的人未必幸福，没有房的人像我多幸福啊。你不要因为今天股票涨了你就觉得人生是充满盼望，因为明天股票跌的时候你会死得很惨。今天你不要因为房产涨了你很开心，你知道房产必须要涨，因为房产不涨你吃的阳春面就是500块一碗，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物质的东西是重要的吗？是的，但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爱。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拥有那么多东西却没有爱，今天他们拥有那么多财富但是他没有爱，今天他有那么多人在他面前前呼后拥但是他没有爱，今天你看到那么多曾经有权势的人，只要他一旦没有了权力，他身边的人就看他像粪土一样。而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重新回到上帝面前来，让我们看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神他赐下他的独生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使人和好，十字架也带来爱。我这次在 Washington DC 有三个很大的发现。第一个，我曾经讲过，我没讲过，美国总统跟副总统的车队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听过？副总统车队没有救护车啊，这不。但是我还有一个第二个发现更重要，你们知不知道德兰修女有一个中国干儿子？有没有听过？没有听过，你 Google 上是找不到的。我在这边，我突然在那个DC， 你知道我不太喜欢穿得很正式，特别带个领带，但是有一些场合你必须要这么做。突然看到一个穿得很厚的棉衣的人，一个中国人走进来，年纪也很大，也不太干净，然后我就有很有兴趣跟他认识，跟他聊天。后来人家就告诉我，哎，这个弟兄啊，他是什么？他是德兰修女的干儿子。我说怎么可能呢？你们搞错吗？德兰修女哪里有什么干儿子啊？后来我就发现原来是真的。想不想听？想听我就讲啊。 原来啊，他的父母，他们家是四代基督徒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解放前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但是很不幸，五零年代政府镇压，他在9岁的时候，他的父母都被镇压了，所以他从小没有体会到爱，他从小在一个很痛苦的环境当中，而且他从小流落街头，他从小什么被人看不起，所以他在内心生命中是充满了很多苦毒，很多的恨，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没有的希望。直到后来他有机会去到了美国，改革开放了嘛，他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都出去了，到了美国之后很有意思，他在一个聚会当中他听到了福音，他第一次真正听到福音并接受福音，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重新能够成为神的孩子，而这个时候他体会到什么是真爱，结果他就过了他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的母亲节。我中国没有过去没有母亲节的，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哪里过母亲节了？所以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一次在教会里面就过了母亲节，在这个母亲节当中他突然体会到什么是母爱，然后他就看到这个玛利亚这个为儿子的这个痛苦的形象的时候，他突然回想到他9岁以前他妈妈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母爱突然就出现在他生命当中了。而这个母爱他实在是很需要一个很切实的母亲在他生命中啊，他没有啊，这个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德兰修女，所以他就觉得德兰修女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因为有一年在那个美国的早餐祷告会当中，德兰修女去做讲员，那修女个子很矮啊，这个麦克风很高啊，所以麦克风就挡住了修女的脸，你懂我意思吗？但是人家的后面的人要把这个麦克风放低，修女说不要，我不要人家看到我的脸，我并不要人家看到我是谁。所以当他这个形象进到这个弟兄的心中之后，他内心就对德兰修女产生了一种非常非常深刻的爱，所以他就开始给他写信，居然回了，德兰修女居然回了信，而且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几年当中一直不断的有书信往来，而他就成为了德兰修女的儿子。而且这个弟兄很有意思，他无论到哪里他的怀中，他因为觉得这几十封信好像就是德兰修女，就是他的母爱，一切的母爱的表现，所以他到无论到哪里他都穿着很厚的衣服把这些信揣在怀里面。最后在那个2003年还是几几年德兰修女丰盛的时候，他代表他作为他的亲属，作为德兰修女的亲属出现在梵蒂冈。很有意思，今天这个弟兄在云南的乡下从事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让那些失学的儿童，让那些孤儿可以听到福音，让这些孤儿生命中有盼望，让那些孤儿生命中可以充满爱，因为基督的爱，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使我们的生命有了信仰，使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也使我们的生命有了大爱。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福音是圣灵的工作，信福音就是相信圣灵的工作，信福音就是相信你的生命当中是被圣灵掌管的。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不是单单理性上明白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也不是在单单感情上爱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我们更是我们在灵性上被这十字架的真理所征服。而当我们认识到这个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的时候，他所告诉你的是人可以接受十字架，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能力，不是人的逻辑，不是人的思想，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如果今天布道有人信耶稣，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跟交通，是因为圣灵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为什么信福音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使人认罪，圣灵使人悔改，圣灵使人重生，圣灵使人得救。圣经说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一切的真理包括你认识神是谁，你认识人是谁， 你认识自己是谁，也因为你认识神，你更认识人，也更认识自己，你也知道自己的罪在哪里，你需要被上帝赦免，所以你可以悔改。当你来到，圣经说他既来了，要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只有认识自己的罪，你才能够真正悔改在他的面前。当你愿意悔改的时候，圣灵就做一件事情，使你可以重生。尼哥底母跟耶稣谈到，尼哥底母说，我看你这个耶稣是从那里神那里来的拉比，从神那里来的先生。但是耶稣只点到问题的关键，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圣经如果说实实在在的话是最重要的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人是从圣灵所生的，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就好像是个风，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非常有意思，圣灵这个词在希腊文，在希伯来文是跟你的气、跟灵、跟风都是同一个词。 Ruha 是风，也是气，也是灵。所以当耶和华造人的时候，他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的时候，乃是什么？把圣灵吹到你的口中去，把这个圣灵吹到你的生命中去，所以你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当人死的时候，你会发现气不断的离开你，气不断的出来的时候，当这个灵离开你的时候，当你的灵离开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气。这个风，这个灵都是同一件事情。所以常常我看到雾霾的时候，就想起同样的事情。雾霾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清除，雾霾目前看来只有一种手段可以清除，就是有风。当风来的时候，雾霾就被清除。当我们的心中的雾霾要被清除的时候，只有等圣灵的风，圣灵的风可以来，就可以清除我们内心的污秽。中国人讲话很有意思，我们抽烟抽的人多，叫什么？叫烟鬼。所以最好不要抽太多烟，对不对？因为你可能变成烟鬼。你喜欢女人太多，叫变成什么？叫色鬼。你赌钱赌的很多，叫什么？赌鬼。你喝酒喝的很多，叫什么？叫酒鬼。因为什么变成鬼？是因为你没有能力胜过嘛，你自己的力量胜不过嘛。所以有一次一个地方，哎呀，举行戒酒比赛，戒完了，戒得很成功啊，第一名。然后那个市长就把这个200块的奖金给了他啊，说鼓励你继续戒下去。然后他拿到奖金之后，就跟人说，让我们去喝一杯吧，庆祝一下。然后有一个赌徒，他拼命赌钱，到处赌钱，赌到后来他家里很不愿意，他的妻子妻离子散，他没有办法，他就砍自己的手指头，他砍了一个手指头，再砍第二个，结果10个手指头他还砍完了，他还在赌钱，怎么办呢？还有10个脚趾头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人被邪灵掌管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生命，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要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有圣灵？因为有邪灵。因为邪灵来，让你不能够相信耶稣，但是圣灵来要开启你的生命，回到上帝的面前。我记得我的一个很好的同工曾经跟我讲过一个见证，他有一次去上海布道，带一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当中，有一对夫妇来找他，这个男的是一个基督徒，女的不是。来找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准备要离婚，最后一个机会好像是跟这个牧师去谈一谈。然后谈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弟兄这个牧师就问他3次，他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个女的说不愿意。你愿不愿意你的婚姻被拯救？他说愿意。3次同样说我愿意婚姻被拯救，但是3次跟他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接受耶稣。那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很脏。那个女的说我很脏。当时那个牧师不明白，以为他说他很脏是指什么？是指他有婚外情，是因为他的个婚外的关系。后来他发现不是，最后他就没有办法就走了。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在机场非常非常累，然后他就打个电话给我，他说 Jonathan 你为我祷告。他说我从来没有那么累过，我不知道为什么。第二天他回到他自己住处，回到自己的住处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噩梦，而这个噩梦是从来没有那么的恶过。 恶到一个什么程度，他在梦中看到一个像乌鬼一样的披头散发的人，还穿着一个牧师袍，穿着一个像牧师袍，然后就抓住他，然后抓住他，然后后面还有黑烟一样冒出来。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发现他完全瘫在床上，没有一点力量，他从来没有那么的软弱过。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上海电话打过来，那个男的，那个基督徒打过电话来说，他说你知道吗，我太太信主了。他说我太太今天早晨凌晨5点钟醒过来，拼命在驱吐啊吐啊，吐出好多脏东西啊。而这些我们在经历过赶鬼经验的，我们就知道，我后来这个弟兄这个牧师找我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传道人问他3次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的时候，他说我不，是里面那个声音在讲，是里面那个鬼的声音是在抗拒圣灵的工作，因为有邪灵的势力在掌管着他。而但是每一次都被打回去，每一次被打回去，只等到那天晚上他吐出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生命不一样了，他发现他的生命被更新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接受福音，那是十字架的道理，那是圣灵的工作。第三，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基督的死与复活，福音是信基督的死与复活。圣经说，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也信必与他同活。因为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主。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是胜过罪恶的大能。复活大能是什么？是可以胜过死亡的大能，是可以得以永活的大能，是可以显明上帝儿子的大能。你如果相信基督的复活，你也若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心里信神从死里复活，你就必得救，你就必得救。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圣经也说复活在我，原文是说我是复活，耶稣说我是复活。圣经也说生命在我，原文是说我就是生命，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今天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便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同基督耶稣一同复活，坐在天上。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家庭是充满了破碎，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充满了破碎，我们生命当中实在是需要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来帮助我们得胜。今天我们的夫妻关系很脆弱，所以我们在人大，我们刚刚颁布了什么保护妇女权益的什么法案，对不对？然后呢，我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说全中国发生的第一起，在这个法律公布后的第一起的家暴案就发生在上海，是一个太太把她丈夫的腿打断了。这个世界很搞笑，你本来颁布一个法律是为了什么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但是结果这个太太居然把，哎呀，这个上海人，我说怎么办呢？哎呀，求主赦免我们，我们这个上海人，男人女人都是罪人，反正全世界男人女人也都是罪人。今天我们需要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我们需要得到经历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刚刚我会讲到我们这个弟兄，这个又高又大的弟兄，他是差不多中国全中国第一个提出互联网加概念的一个实业家，但是他常常会发现他生命是没有能力的，而他的见证证明了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他在2013年的5月份听到福音，然后他就开始去教会，一直不断地去寻求神。到了8月份的时候，他经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后来就做见证。因为他那天把他的高级主管招到房间里来，那个主管跟他讲什么他就反对什么，讲什么就反对什么。等他把那个主管赶出去的时候，他打开华尔街日报那个封面的 page 就说 You are talking too much， 你讲的太多了。然后他就跟我做见证，他说神怎么那么神奇。他说我去南京出差，我本来是住在那个酒店，以为去南京西站，南京南站还是西站我忘记，反正那个地方很近。结果后来临出发前发现原来是在南京站，结果这条路上顺畅， 要40分钟，结果他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到一个小时，还一路堵车，居然一路祷告就一路绿灯。当他信主之后，他发现很多事情变得很顺利，所以他就要我一定要信主，我要继续不断信，但是不要太急，11月份困难就来了。然后他11月份的时候，他就发现他得了一个病，这个病症是浑身奇痒，实在找不出原理，他访遍名医都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答案，所有的答案都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他被迫去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当他做这个全身检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胃里面长了一个不好的东西，而且切片下来，我告诉你，可能有一次还是两次，我不知道，都是非常不好的消息。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一次，我跟他一起去郊外去郊游，去我看到他整个人快倒下来。我实在不敢想象，这么一个又高又大1米90多高的个子，你在任何人面前，我告诉你，他都是那么有自信心的一个人，在任何的强权面前都不会倒下来的一个大汉子，在那个时候让我看到的是好像只真的，对不起，他今天在，我不好意思这么讲你啊，但是真的只剩下一个躯壳一样。我心里面我能够做的就是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祷告。我祷告就说，主啊，让你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他生命中。结果后来刀开下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他好像经历了一次死里复活的生命，今天还在我们当中，非常好的生命，非常好的生活，非常好的身体，一切都是非常好，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实在是让我没有 我实在在今天来之前，我就心中祷告，我说我想大家听到的只有一个，就是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言语，不是人的能力。所以当我在看到耶利米书所说的若我不再提耶和华，并不再奉他的名讲论的时候，我心里便觉得有一团火烧堵住我的骨头，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今天我也同样讲这句话，我若说我不再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便心里觉得是有火烧堵住我，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比利时的这个恐怖袭击，包括4个月前在巴黎死掉的几百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再安全，整个欧洲正在面对一场对恐怖主义的全面的战争。今天我们好像生活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暂时看起来我们还是很安全，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不知道明天，我们都不知道明天，我们不敢保证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朋友们，你不要放弃这个机会来接受耶稣基督。你现在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你跟你的全家就必然得救，你们在永恒当中必然经历耶稣从那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现在一同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你拣选我们中间他们有信心依靠你的人，求你拣选那些你在万古之前已经拣选的人，让他们成为你的儿女。如果在我们安静的时候，你内心决心要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举举手，我要为你祷告。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好不好？请 举手的，请你们站起来，我要为你们祷告，请你们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只呼召一分钟，请你站起来，上面还有，好不好？到前面来，请你到前面来，请你们到前面来，我要为你祷告，我们只有一分钟时间，我只有一分钟，我呼召只呼一分钟，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到前面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不要错过，这是上帝所定的日子，你不要错过，请你到前面，还有楼上的，请他们都下来好吗？今天是接受救恩的日子，在这里你所听到的不是人的智慧，是圣经的道理，不要错过。继续，还有上面的，继续，请你们下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我们每年只有2次布道会，请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让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跟你全家必然得救。还有没有？请到上面的，还有，请你赶快下来好吗？我们要到前面来一起来做祷告，请到前面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今天我的身体很不好，我的喉咙
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我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但是没有关系，上帝把他要的人带到他自己的面前来。我现在要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好不好？我们一同来接受耶稣基督。亲爱的耶稣，我感谢你，我听到福音，我听到十字架的道理，我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死了，你流下的宝血要洁净我一切的罪。我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求你使我一次相信，永远相信。我愿成为你的门徒，我愿进入教会，我愿一生一世的跟随你。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